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好欢喜咧，又一到主日，我哋大家一齐可以喺线上边，我哋继续嚟到敬拜，嚟到侍奉上帝。喺我讲到之前，我好想提一提呢一个嘅幸福小组嘅事。幸福小组喺我哋教会当中，我哋开始嚟到推动，期待透过呢一个幸福小组，然之后我哋将福音传俾我哋嗰啲未信嘅亲友。好可能我哋揾呢个嘅新朋友嘅时候，有好多嘅困难或者系唔容易嘅事，但系呢，我哋睇到弟兄姊妹好勇敢作出邀请嘅时候，原来上帝嘅恩典会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工。我哋睇睇下低个片段啦，从呢个短片当中，我哋大家一起得到鼓励，同埋得到上帝俾我哋嘅提醒。
嚟分享，因为我已经找到我的 best， 我最好的 my best 是我请回来参加幸福小组的朋友，他是我新同事 Jason。 某一日谈完公事之后，有个声音在我脑里面挣扎，他跟我说，喂，你问他吧。我说，蛤，二月初了，需不用这么早啊，早有人问，迟有人问，依家问啦。OK。喂 ，Jason 啊，我翻教会噶。依家牧师咧就推动紧一个 small group meeting， 大概三四个 family 会喺 Zoom 度 meet up 啦，去玩游戏啊，倾下偈啊，同埋有免费晚餐供应，你有冇兴趣啊？啊，你翻边间教会噶？我翻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咯，好大间噶，喺 Chinatown 嘅咧。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你识唔识 Jackson 啊 ？Jackson 做咩啊？佢帮你买屋啊 ？No， 唔系啦，我听咗佢啊一个移民嘅 seminar 咧。听你讲允学区啊，同埋 taxation 噶。哦，系咪有 Uncle Raymond 同埋 Janice 噶？啊，系啊。我哋 church 好大噶，不过我 I happen to know them， 佢哋系我 young adult counselor 同埋 Sunday school teacher 嚟噶。点啊？你有冇谂住 join 我哋 small group 啊？Sure， send me a link。 三月先开始啊，我一定会 send you the link。 收线之后极其兴奋啊，即刻 text 我的 fellowship group Tina， 同我哋分享，大家继续为到我同事祈祷。谂都冇谂过佢会 say yes， 谂都冇谂过佢认识 FCBC。 大家其实唔使谂咁多，Just do it， 神开的门和所供应的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福音的仗就打硬了，我们的参与是最重要。 So pick up the phone， 神与你同在，加油。
大家好，我叫阿邦，今次我第二次参加幸福小组的研习班，第一次的时候在疫情之前，第二次就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很震撼。那有什么那么震撼呢？就是原来我发觉未听之前，我都还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哎，好像都挺好挺 OK 的。但是听完之后才发觉，跟圣经里面主耶稣对每一个的门徒的要求是相差这么远的。那个问题就来了，那究竟我要去跟抑或不去跟呢？到最后我的立志和我的决定就是说，好，我要去跟从主耶稣。好兴奋，好期待，因为罗散一浸的幸福小组就来要开始了，请大家都为我们去祈祷。
好，我们好感谢天父，弟兄姊妹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往后的主日当中我们都会将弟兄姊妹的见证和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哋话今日论继续嚟到讲到上主论不公义。公义呢个字好有意思嘅。时常我哋喺家庭当中都会产生一个咁样嘅说话，话唔公平，唔公平。有一个妈妈喺佢嘅屋企里边，两个细蚊仔放学啦，然之后妈妈就切个蛋糕俾佢哋享受呢一个下午茶。妈妈切咗一嚿俾大哥，切咗一百嚿俾细佬。妈妈俾咗佢之后，那个哥哥就话：嗯，唔公平，点解细佬嗰嚿大过我噶？咁个细佬就话：边系啊？你嗰个先至大过我啊！咁样，你发觉到喺屋企当中，我哋都会产生一个咁样嘅境况。今日我哋华人有一种嘅特性，好特别嘅。呢个特性咧就系我哋可以穷同甘苦，即系意思话咧，一碗云吞面我哋可以两个人食，我哋感觉到咧冇问题嘅。但系咧，我哋唔可以共富贵嘅。当我哋大家都有一人一碗云吞面嘅时候咧，我哋就开始喺嗰度挣扎，或者喺嗰度咧讲到唔公平嘅观念喺里边。点解你个云吞面多啲汤噶？点解你碗云吞面比我多啲面噶？我哋都会有一个咁嘅感受。妈妈面对呢个处境嘅时候，佢话不如咁样啦，哥哥你嚟切，然之后咧。我哋等细佬嚟揀咁呢就好开心囉。嗰、那个哥哥切嘅时候好小心嘅切，因为佢要肯定弟弟嗰件同埋我嗰件係一样大小嘅。咁佢个公平喺边度呢？就係、哥哥切，细佬先揀。咁细佬揀嘅时候佢觉得好开心，因为唔係佢切嘅，虽然唔係佢切，但係呢佢可以揀先。今日喺我哋嘅生活里面，或者喺我哋人生里面，我哋好期待公平。但係公平呢个观念，因为因人而异，每一个人所面对嘅处境唔同，所得到公义嗰个定义或者係嗰个范围也有所不同。如果今日喺我哋嘅人生嘅里面影响到我哋嘅利益，影响到我哋个人嗰个生活嘅方式嘅时候，不公平呢个观念就会产生在我们的口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什么他跟我一起入职？为什么他升得快过我？为什么他的薪水比我高？等等这些这样的事呢，都成为我们大家面对公平的一个的最后的结论。当我们来到看公平的时候，我们看看上帝怎样讲公平呢？圣经怎样来到论这个公平的观念呢？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係永不动摇嘅信念。我哋喺整个实行公义与否嘅真理呢件事嘅时候，我哋一定要建立喺一个永不动摇嘅信念嗰度。第一个信念就係圣经系绝对嘅权威。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知，圣经自我介绍，原来圣经都系上帝所默示嘅。圣经本身原来是上帝的心意，圣经本身原来是上帝默示给人家，透过这个的文字来到记载，成为圣经给我们可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读什么呢？如果我哋唔教圣经，我哋教乜呢？如果我哋唔强调圣经，我哋要强调乜嘢呢？所以圣经系我哋绝对嘅权威，我哋唔能够冇圣经，因为里面有真理，里面有原则，里面有教导我哋行事为人嘅方式，教导我哋如何活出公义，教我哋能够明白上帝嘅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唔能够唔读圣经，我哋唔能够唔研读圣经，我哋唔能够唔查考圣经。因为里面是真理，里面是生命，里面是耶稣基督永生之道。圣经的权威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原来人类是上帝的杰作。这个观念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永远不可以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在彼此之间，我们说公义与不公义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个基础，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公义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重新造成的杰作，要让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多行善事。圣经里面当代圣经将它翻译成杰作 masterpiece， 真的原来你和我在上帝的眼光是杰作来的，是他精心的杰作，是他精心为我们每一个人度身定造，对人类的要求或者是看这个作品背后那种的美善。圣经里面创世纪告诉我们，原来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做我们的，何等的尊贵。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里面强调告诉我们，我们的来源，我们似边个，我们成日都讲我们的仔女似边个，这个成为我们的骄傲。上帝说，我看到人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的杰作，因为他按照我的形象来创造。当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和人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说看一切都甚好， very good， 前面都是 good good good， 前面都是好好好。但是当上帝创造完人类的时候，最后完结了他全部的创造之后，他说都甚好。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以致到今天每一种的人，每一类的人都成为我们大家彼此相爱的对象。我们华人有一样东西不是那么好的，跟这个的犹太人一模一样，我们好看低，好看轻那些不属于我们同样民族的人，甚至乎有时我们同样民族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华人，有时我们都看低其他的乡下的人，譬如我们广东人，我们好自豪的，我们就看轻北方的人，说他们是捞松，我们很强调我们广东人的文化，我们很以广东人的文化自豪，我们对某一种的华人的背景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个的定义的，我们说潮州人打老婆的，广东人其实也好不到去哪里，我们烂岛的，上海人是出国的，成日都出国做生意，北京人呢就爱国的，咁样。我哋都好鍾意喺我哋嘅自己嘅民族里面呢，喺唔同嘅呢个嘅乡下嗰度啊，或者我哋嘅地方里面呢都有咁嘅分类。我哋对一啲有色人种好排斥，呢、这个唔合圣经嗰个教导，唔合圣经里面俾我哋嘅提醒。十蚊仔嘅时候，主日学有一首歌，我哋成日都唱嘅，叫做《耶稣喜爱世上小孩》。我觉得呢首歌真係非常之重要，反映出上帝嘅心意，同埋反映出上帝创造人类係杰作嘅一个咁嘅教导。耶稣喜爱世上所有嘅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无论任何嘅肤色，都係耶稣心宝贝。弟兄姊妹，我何等期待今日我哋喺一个唔公义嘅世界里面，就係因为我哋对人类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如果佢有唔同嘅中色、唔同嘅肤色嘅，我哋会轻看佢，因此不公义呢个观念就产生喺我哋生活当中。但係圣经里面好清楚教导我哋，冇咁样分法。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嘅肤色、每一种嘅文化，都係耶稣基督所爱。佢哋都係上帝嘅创造嘅杰作，以致到我哋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对等，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彼此尊重。这首歌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说无论是男和女，有些民族着重男性，轻看女性，圣经说不是，有些人在那个生活当中很尊重那些有智慧的人，蠢的人成为一种的分类，贫穷富足，圣经里面这首诗歌里面说，都耶稣一律都看待他，一律都爱佢。呢首诗歌继续讲落去，佢话无论系瞎眼嘅、系聋嘅、系哑嘅、系瘸腿嘅，各样嘅残疾，好可能我哋有缺陷，身体上嘅残疾成为我哋更加多啲时间去关顾嘅弱势嘅群体。 呢首嘅诗歌好细个嘅时候，你同我都唱呢首诗歌，好正确话俾我哋知，应该如何去对待唔同嘅群体嘅人，亦都面对一啲唔同群体嘅需要嘅人，我哋都要爱佢哋，因为佢哋系上帝嘅杰作。圣经继续讲落去嘅时候，呢一班嘅人，但系好可惜，因为犯咗罪，罪恶破坏咗呢个世界，以至到今日我哋人感觉到彼此都有一种嘅眼光嚟到睇对方。我哋话不公义，原因系乜嘢？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罪性，用我哋嘅罪性嚟到衡量一啲嘅事物嘅时候，好自然不公平就会产生。圣经话俾我哋知，圣经系绝对嘅权威，我哋人系上帝嘅杰作，但系圣经亦都话俾我哋知，罪恶破坏咗我哋人神嘅关系，以致到佢系我原一个元凶。有罪恶临到嘅时候，以致到俾我哋睇到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我哋要喺耶稣里面成为一个重新创造嘅一个人。换句话嚟讲，圣经里面嘅话俾我哋听，救赎系上帝嘅恩典。我哋人系上帝嘅杰作，但好可惜，我哋人犯罪，罪恶入咗我哋呢个世界嘅时候，上帝就喺我哋人类当中设立一个救赎。而呢个救赎里面，唯有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就系呢位义者耶稣基督。佢为咗我哋嘅罪作咗挽回祭，唔单单为我哋嘅罪，也为普天下人嘅罪。所以呢个就系乜嘢呢？呢个就系福音。呢个福音里面就系话俾我哋知，系上帝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嗱，弟兄姊妹，头先我所讲嘅，无论从圣经嘅层面嚟讲，佢系一个权威；从人嘅价值嚟到讲，我哋系上帝嘅杰作；从我哋人嗰个完美嘅过程当中，罪恶嘅破坏成为一个事实，救恩却系上帝为我哋所预备嘅一种嘅恩典嘅救赎。呢一个就系福音。而呢个福音里面彰显出一样嘢，就系上帝权能嘅彰显，要将一切嘅人，嗰啲未信耶稣嘅人、失丧嘅人，要救佢哋。以至到保罗就话俾我哋听，教会系上帝嘅见证。喺呢度嘅时候，保罗用咗好着重嘅说话嚟到表达佢内心里面嘅迫切。佢话：我喺上帝嘅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嘅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佢显现同埋佢角度，我郑重嘅劝诫大家。你发觉到保罗喺呢度嘅时候，语重心长嚟到强调一个好重要嘅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务要传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我们都要传福音。怎样来到传？圣经说下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教导责备别人、警戒人、劝戒人。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原来就是包含了这么丰富的里面的内容，亦都教导我哋，提醒我哋，你同我教会存在嘅使命同埋定位。好似保罗喺呢度嘅时候，藉着上帝喺上帝嘅面前，要并且系喺将来审判活人同埋死人嘅基督面前，凭着佢显现同埋佢嘅角度，做出呢一个劝诫。呢、这个观念好有意思，就好似皇帝以前将一啲嘅命令，呢啲嘅指令传递出去嘅时候，佢好多时佢唔使嗰个人喺佢面前，佢差派佢嘅太监，然之后去到嗰个人对方嘅屋企，然之后话啊，皇帝口谕吓、皇帝嘅口谕就等于皇帝嘅亲临，并且真正好似就系一个圣旨道，一个咁嘅观念。好似保罗同样有一个咁样嘅味道嚟到带出嚟，提醒你同我，今日我哋喺教会嘅使命，或者今日我哋存在嘅意义同埋价值嘅时候，就系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哋要专心，并且以百般嘅方式嚟到将上帝使人和好嘅真理、使人和好嘅福音，传到在我们那些未信主的人的生活、生命当中。 这个是永恒不变的一个的信念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求主提醒我们，教会的存在是要活出上帝的见证，不是单单你爱我，我爱你，不是单单是一个团契式的一种的生活，而失去了传福音的使命和传福音的教导。原因是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圣经给我们要跟随的一种的命令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第二个观念是永不止息的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谓不公义，当不公义来到的时候，那个基础在哪里呢？我们从什么来到看什么是不公义？原来圣经是话给我们知一个永不动摇的信念成为我们一个基础。但是我们不单单有一个基础，我们有一个行动，永不止息的行动成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的信息。有一个人叫做标基，他讲了他有十句说话向年轻人来到提醒的。其中第一句他就讲，生活是不公平的，去适应它啦。换句话来讲，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和世界里面，你和我面对在不公平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很多东西很可能我们改变不到。但是这句说话也都提醒我们，在适应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不公平也都成为今天你和我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契机。原来就是不公平的时候，就是你和我的机会，这个你和我的机会活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原来上帝就是要用你和我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当中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来看看两方面的观念。第一方面，对别人，如果今天对方是处在一个不公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你和我应该要做乜呢？圣经就话俾我哋知，原来上主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嗰度所读嘅，所记载嘅。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嘅系乜嘢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怜谦卑嘅心，与上帝同行。今日弥迦好清楚话俾我哋知。究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期待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子女都有期待，因为这个是一个爱的要求。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一个要求。今天如果你是老板，你对你的员工有期待。今天你是员工，你对老板也都有期待。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对对方有一个期待。就好似今日而家我哋睇我哋呢一个嘅主日直播嘅讲道一样，你都有一个期待。呢、这个期待就係我哋录得更好，我哋希望讲得更好，我哋希望能够喺个画面嗰度传递得更好，你都有一个期待。而呢个期待正正係我哋人活喺呢个生活当中好自然嘅一种嘅要求。上帝嘅要求係乜嘢？圣经里面话俾我哋知，佢要我哋要嘅係乜嘢呢？圣经就讲落去了，只要你们全心谦卑与你的上帝同行。今天我们先讲全心谦卑，因为当我们是行前面那句说话的时候，行公义好怜悯这个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准则，会用我们的框框，会用我们的生活的文化，会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来到进行行公义和好怜悯。以至到弥迦在这里的时候讲出上帝的心意，先有一个的观念在里面，只要你们全心谦卑与你们的上帝同行。我觉得这句说话是在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要我们谦卑，为什么？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的成见，放下我们的框框，放下我们的标准。因为当你 行公义、好怜悯嘅时候，特别怜悯呢个观念，爱嘅给予有时冇办法讲原因嘅。怜悯嘅比喻唔系建立喺理由嘅基础，或者系一个嘅观念嘅基础里边。爱有时系冇办法可以解释，好似屋企里边，喺屋企嘅生活里边，如果我哋用爱嚟到生活嘅时候，系咪每一样嘢都讲原则，每一样嘢都讲理念，每一样嘢都讲规矩？有时喺爱当中系好难定立某一啲严谨嘅细节嘅规矩。当然爱里面都有规矩，但系唔能够细节地嚟到划分呢啲嘅规矩，只能够大纲式原则性嚟到活出嚟。所以圣经里面嚟到话俾我哋知，放低我哋嘅标准，放低我哋嘅观念，放低我哋嘅背景，放低我哋嘅文化，然之后呢，与你嘅上帝同行。呢句说话好有意思。乜嘢叫做与你嘅上帝同行？喺旧约嘅观念里面，与上帝同行嘅意思就是话越嚟越似上帝，越嚟越靠近上帝，越嚟越明白上帝。这个就是与神的同行。与上帝同行的意思就是我们放低我们固有的方式。今天我们时常都很惧怕一样东西，我们解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将我们自己的文化，将你自己的观念，将你自己的看法套了进去里面。你用尽你的办法将这个圣经解说的时候，要按照你自己那个经历，按照你自己的文化，按照你自己的体会，以至到今天我们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出了差错，我们不知道原本圣经本身的心意是什么。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心谦卑，意思是放下，放下你自己的成见，放下你的原则，与你的神同行，越来越似他。然之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行公义，将这个的原则行出来。什么的公义？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原则来到行出来，并且是好怜悯，用一个恩慈的心，怜恤的心，感动的心，不是用一个测度的心，否定的心，尺一个量尺来到量度的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艰难行出公义与怜悯。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学习。第二，上主有个教导。这个教导我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叫做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这样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精彩的比喻，而这个比喻里面所引用的人物，正正就是针对我们宗教上面那些的在意守道或者读上帝诫命的人。第一种人，圣经告诉我们是祭司。这些人是属于上帝拣选的，是属于侍奉上帝的人。有一个祭司在那条路下来，看见这个被打的人，他看见就从另外一边来到经过。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落到去耶利哥的时候，他就被强盗来到抢劫他，来到打伤他，甚至打到半死。他就躺卧在这个路上。圣经告诉我们知，说有一个祭司从这个路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就从另外一边来到行过。你发觉到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很精彩，很生动。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利未人，亦都一样见到他也照样从另外一边来到行过去。大家都见到这个这样的人被打到半死，祭司利未人好有圣经基础，好有律法基础，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是应该是圣洁的，应该行公义的，应该好怜悯的， 应该是爱人的，但是耶稣基督偏偏就用他来到针对我们面对一个现现实实生活的写照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所作出的反应，我们所比现的一种的行动。耶稣基督继续讲下去，但是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在那里经过，他看见就动了慈心。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怜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家都看见，这个祭司又看见，利未人又看见，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但你发觉到那个结果完全不一样。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这个教导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当我们面对世界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你能改变的不公义。今天当我们面对有一些贫穷的弱势的朋友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今天我和你和我很感恩，我们一切都平安，但是有一些弱势的人好像面对不公平的生活和别人不公平的对待，让你和我大家一起学习去找那些你能够改变的不公义。有些事我们改变不到，有些事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群体来到去应对社会上的不公义，但是今天你和我能够做到的，就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事，就找到那些能改变的不公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二个观念，我称它为金科玉律。当我们行公义同埋当我们好怜悯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有一个观念，以前我都跟你们讲过，当我们说行公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如果我帮了他，我会怎样，你就不会帮的。好像祭司一样，好像利未人一样，因为这个人打到半死，如果我帮了他，我扶了他，他万一他死了，我就是不洁，我就要行这个洁净的礼仪，我会被困在这个圣所里面。所以如果我帮了他，我会怎样？你就肯定不会帮这个人。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好撒玛利亚人的心态就是，如果我不帮他，他会怎样？这个人被打到半死，如果我不帮他，他会怎样？因此在这个的行公义好怜悯的里面，我们学到两样很重要的观念。第一，我们要找到我们可以改变的不公义。第二，我们把持着这个金科玉律，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见到这个的弟兄，见到这个朋友，如果我不帮他，他会怎样？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原则来到做事的时候，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我们绝对可以活出公义的要求。第二方面，我们对自己，自己那方面是怎样呢？原来上主的培育，一个不公义的处境临到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不公义就在你的身上那里发生，原来是上主的培育。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啊，你曾考验我，你熬炼我，如熬炼这个银子一样，你使我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身上，你使人用车砸我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圣经里面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听，原来一些的难处不公义临到在我们身上，原来是一种的培育。心理学里面有一种这样的观念，人格的完整，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提示。一个人怎能够塑造一个完美的人格呢？我们时常都会提两样东西，一个叫做 IQ， 另外一个叫 EQ， 智商或者是情商那里的需要，以致到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人际关系那里能够活出更好。但是好像中间还有漏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叫做逆商，叫做 AQ。 这个逆商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逆商的观念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当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流出的一种的行为或者我们的思想。意思就是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摆脱这个困境，我们怎样超越这个困境那种的能力，成为逆商的指数的商数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但今天我们人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感受，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有时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逆境，有很多人会在逆境当中会停留在逆境里面，因为这个成为他的安舒区 comfort zone。 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一个患了这个瘸腿病38年的瘫子，他每一日都被人抬到去这个不是大池那里来到去等待这个池水移动的时候谁先跳下去他就可以得到医治。你看发觉到约翰在这个这记载里面其实很讽刺的，里面所有的人不是盲的就是瘸腿的，他怎样知道这些的怎样知道这个水浴呢？浴的时候他自己根本都跳不到下去，盲的人根本都看不到。这些这样的方式怎样能够可以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可以解决到他本身的问题。有一个人患了38年的瘸腿的病，耶稣基督见到他的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奇怪，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难道我不要痊愈吗？如果我不要痊愈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其实这句说话的背后告诉我们一件事，很可能这个人已经习惯了每一日被人抬离被人抬走，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不想离开这种生活，他不想突破这种的安舒区。今天逆境的商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到陪伴我们，因为他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有一套的电视剧有一次很偶然看到，叫做《罪世》啊，如果你们有时间看一下都好啊。这个《罪世》很有意思，是讲到这个男仔入罪，即是他嫁了入去这个苏家，嫁了给这个女仔啊，入罪成为这个屋企里面的一个女婿。这个家庭是卖布的，很多时候同行与敌国，被其他的布的铺头来到攻击他，来到打击他，使他面对很多很大的困境，很大的难处。这个生意做不到，这个生意没办法可以继续进行，但是这个男仔很厉害，在他的面对各样的困难当中的时候，他逆境而上，他就创造出另外一样东西，我不卖布，我就在那里做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是整那些皮蛋。他就后来呢就卖这个皮蛋，这个皮蛋里面慢慢来到发展的时候，我称他为皮蛋效应，因为他这个工作做得太好，他在逆境当中他逆流而上，他不会被别人来到打击他，他不会被别人来到控制他，他不会被别人来到否定他，就在这个逆境当中的时候面对各人各攻击成为他的动力。你发觉到如果你逆商的时候，这一套的电影就可以正正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做逆商，什么叫做这个的逆境，来到向这个逆境而行的一个这样的道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上帝啊，你曾考验我。当我们讲逆境商数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是很重要的。第一样东西，从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考验同埋熬炼成为呢一个诗人面对逆境嘅一个好好嘅定义。换句话嚟讲，当我哋话逆境相数嘅时候，第一样嘢我哋要控制。乜嘢叫做控制呢？就係当呢个挫折嚟到嘅时候，我哋能唔能够可以将呢个事件控制喺一个特定嘅范围里面。怎样能够控制？就是我们合理地定义这件事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 做出一个合理的定义。诗人在这里的时候面对这个逆境，他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考验，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奥炼，就在逆境相数当中你活出第一步，你就可以控制现在你所面对的困难。第二个观念，这个诗人讲了的，当我面对了各样的经历的时候，原来上帝将我去到丰富之地。逆境相数里面就说归因，归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要藉着这个考验和熬炼将我带到丰富之地。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要将我给我丰富的人生。上个几次跟大家讲过 ABC 观念，当我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怎样定位，怎样定义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影响我们的结果，影响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领受。所以诗人在这里的时候作出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观念，告诉我们原来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原来是上帝在那里考验着我，在那里熬炼着我，原因是因为他要带我到丰富之地。宗旨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将这件事定位在一个某一个范围就好了，不要将它再扩散。换句话来讲，今天我们将这件事将它特定在定在一个范围里面，是今天你和我面对逆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经常都讲一个观念，一个领袖不是创造问题的，一个领袖永远是解决问题。今天当然有一些问题来到，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一个好的领袖或者一个好的逆商的人，他不会将它散发出去，他会将它特定在一个范围里面。不单单这样，最后我们会忍耐，忍耐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们要挺住下去，因为这件事我们一定会成功。有两个人在一个的沙漠那里想穿越这个沙漠，好可惜饮了水了，其中一个人中了暑不能够再走，另外一个人他说这样吧，我现在给你把枪，这把枪只有五发的子弹，你在等我，我去找水，但是每隔两个钟头你就打一枪出去，因为我可以从这个声音当中知道你的位置，你每两个钟头打一枪。这个人就出了去找水，中风那个人中暑那个人就留了在个原地那里，时间一直一直的过去，打了第一枪那个人还没回来，打到第四枪他都没回来。这个中暑的人心里面负面的情绪越来越犀利，负面那个的感受越来越感觉到失望，他在那里思想，我在沙漠里面如果我死了，那些秃鹰来到的时候，他第一样东西会啄我的眼，他一定会残杀我。他真的在一个越想越感觉到悲哀，越想越感觉到难过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人他不会再回来，因为我成为他的累赘，他一定会自己走了。他越来越没盼望，最后一发子弹他就对着自己的头来到发出最后一个子弹，砰一打落下去的时候，过了没多久，出去找水的人拎着一桶清水，并且带了一队骆驼队来到找到他，好可惜他已经死了。今天弟兄姐妹，好多时我们面对逆境，面对困难，我们不是被这些逆境打倒，我们不是被这些逆境所侵占或者来到赢我们，我们输给自己，我们输在我们自己那里，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 定义我哋而家所面对嘅困难，我哋唔识得为呢个困难定下一个结果，一个归因。我哋唔识得控制佢喺个特定嘅范围里边，并且忍耐嚟到面对呢一个嘅难处。单单系上主嘅培育，第二上主有出路。保罗话俾我哋知，你哋所受嘅考验，无非系人所能够承受。上帝系信实嘅，佢唔会让你哋受无法忍受嘅考验。在受考验嘅时候，佢总为你哋开住出路，让你能够忍受得住。今日我哋何等期待，我哋每位弟兄姊妹都记住，原来上帝会为我哋开条路。所以有一句说话时常都讲嘅，当上帝关了一扇门嘅时候，佢必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门。人生就好似唱粤剧一样，喺每一套嘅粤剧都系咁样嘅。前面嗰个男主角、女主角好凄凉，你同我就好似粤剧当中嘅男主角同埋女主角，被嗰啲嘅敌人、被嗰啲坏人嚟到打压，被嚟到残酷、嚟到虐待、嚟到追击我哋，我哋好痛苦，好多唔公义发生。好多唔开心嘅事发生喺我哋当中，但系你发觉到每个粤剧到最后嘅时候，都有一个嘅大圆场。到粤剧完嘅时候，就系欢喜嘅结局，大家一齐喺嗰度嚟到唱出最后嗰个嘅歌曲，喺佢哋嘅粤剧当中就喜剧收场。我觉得上帝喺你同我嘅生命当中都一样。圣经话：耶和华作了王，世界坚定，不得动摇。佢以公正嚟到审判万民。原来上帝话：忍耐一下啦，最后我必以公义审判世界。我哋低头，我哋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系啊，我哋睇到不公义嘅世界，不公义嘅社会。我们心中有不甘，让我们大家都懂得怎样去界定，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先。当我们自己很可能在不公义的情况当中，求主给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来到看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保守弟兄姊妹平安度过，使我们心中充满喜乐。阿们。弟兄姊妹平安。